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啊，说到我们跟神连在一起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啊。我们原来跟神是隔绝的，现在与神相合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，我们就活在神的恩中，这个恩典就恩上加恩，天天神用恩典来托住我们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靠神的恩典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你要会取用神的恩典，所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一个基督徒啊，不是光信了耶稣得到赦罪之恩、生命之恩啊，那还不够，还要天天懂得用信心从神那里取得这个日常帮助的恩典，日常帮助的恩典。所以这个叫做恩上加恩，每天不知道要取用多少，我们才过得快乐。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过得不快啊，就是世上多苦难。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苦的地方啊，就是人呢勾心斗角、嫉妒纷争啊，人呢就是被罪恶淹没了，大家在仇恨里啊，在一种恐惧里啊，生老病死，还有种种的磨难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在苦难中，可是呢我们活在基督里，靠着他的恩典过得蛮快，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。底下更说了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盼望，就遭遇点患难，因为有神的恩典，我们还是很喜乐。有多少人在苦难中靠神的恩典度过，有的人被关几十年，结果神的恩典托住他，每天神借助圣灵啊，施恩的灵把神的恩典浇灌他，结果他得胜了啊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好像很快过去了啊，结果我们现在反而在灵里头得的更丰盛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带我们度过。底下就说了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上去。哇，神的恩典用浇灌的爱在激励我们，使我们很容易忍受这一切的苦难，并且欢欢喜喜的度过。我想我在这儿广播，有多少人会同意我这个说法？有多少弟兄姊妹们，你度过患难，几十年的患难都过去，现在呢却看见神的恩典是那么的丰富，似乎是要死的我们却是活着啊，似乎是哎呀马上就要啊被打倒了，但是啊我们不是失望，我们还站着，所以因为主的恩典托住我们。所以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，耶稣基督是啊道成肉身，他又升入高天，所以我们坦然无惧到施恩的宝座前来，得连续蒙恩惠做随行。所以我们看啊，第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亲爱的弟兄，随时，所以这个祝福啊，就是从神那里，我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灵、圣父、圣子啊，这三位一体的神从他们那边来恩惠，神借着圣灵施恩的灵，就把神的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， 我们因着恩典，我们就得胜啊！我们一蒙恩，我们就大大的得胜啊！什么患难都度过去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啊，神用什么来祝福我们呢？当神把这个恩惠一交换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站在恩典中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切都变成欢欢喜喜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。我可以给弟兄姊妹做见证，我生病七年躺在病榻上，前三年呢是发牢骚，是怨天尤人，觉得我怎么倒霉生这种病，要死不活，因为那时候是肺结核没法医。等到后啊四年躺病床躺了七年，哎呀，我忽然间心里就开朗，我地上的路都绝了，天上的路就开了，地上的这个盼望没有，结果我就专心追求天上的，这个把自己一逼啊，借着这个苦难一逼，逼到神那里了，我就开始向神的深入的追求，每天呢不再管了，不再管这个肉体的苦难，我就天天在灵里头迫切的祷告，跟神有甜美的交通，天天读圣经，认真的背圣经，哇，这四年啊丰富的不得了，就神的恩惠源源不绝，神的平安也来了，那个时候心里头啊静如止水，好像平安的不得了啊，虽然人家都在苦难中，还是在有很多人呢也是在病中呢啊，还在怨天尤人，我已经读了，已经开始享受了。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个苦难呢，是让我们在病床上享受，你看也不愁吃也不愁穿，到处有人送来，对不对啊，还天天能读圣经，谁有这么好的机会呢？开始感恩，开始在恩典中活着，结果呢哇，平安，恩惠跟平安永远是离开的啊，结果这心灵里面啊真是享受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甚至觉得现在虽然传道，虽然到处去讲道为主工作，还不如那些病床啊，那时候好像啊就是主与我同在，主就在我身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的灵欢喜，我的魂快乐，我的肉体安静在死亡中，一点没有害怕啊，一直度过这个四年的苦难，神差我出来传道啊，这个经历美得不得了。我信今天我们中间也有好多弟兄姊妹有过这个经历，在极度的苦难中，甚至于活的指望都没有了，但是还是靠恩典胜过，靠恩惠托住我们啊，那胜过，以致我们欢欢喜喜在这里还能为主做见证。不止如此，我们还远远的看见神的荣耀，哇，神将来在永远的荣耀里是何等的丰盛，我们一天一天接近那个荣耀的荣耀，越来越喜欢。所以这个启示录啊，他给我们的说的祝福啊，是从什么怎么祝福呢？说你要念这个预言，你又听他，你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就有福气。什么福气呢？就是从神圣父，从子圣子或圣灵那里来，来什么呢？来这个恩惠平安，要归于我们，要浇灌我们啊，这个就是在圣经里说给我们第一个祝福的方法啊。那么现在我还要再解释一下，这个基督徒啊面对神的宝座有三个，因为这里提到宝座，我们必须要说一说神的宝座有三个。在圣经里啊，向我们显现出来的宝座有三个，第一个是说神的宝座就统管万有的，那个是在诗篇103篇第19节，这个将来是宇宙的中心啊，是这一个宝座是永恒的，永远的，这个宝座主耶稣已经坐上去了，将来我们也有可能到那里去坐啊，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个 诗篇103篇第19节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那个权柄小字说他的国，神的国就是神，诸天万有都在神的权柄统管之下。那个宝座就是司政中心，神发号司令的中心，神统管万有的中心。所以那个宝座将来一定会出来，并且这个主耶稣说过这个话，在启示录我们读到第3章21节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宝座我们将来还有机会，还能够去做。所以这是福音中的福音。就在启示录第3章21节说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所以我们假如若称义成圣，我们能过得胜的生活，能胜过一切，得胜有余，我们能跟耶稣一起做宝座，那就是同管万有啊，将来可以。这是主亲口答应。假如我们常常失败，不肯努力的去追求，我们也不肯付一点代价，那个宝座恐怕没希望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说统管万有的宝座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宝座很可怕，那是在启示录第20章11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这个宝座在这个但以理书也出现啊，是神的宝座，是审判的宝座，白色的大宝座，一坐在上面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辨别处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这个叫做白色的宝座，审判的宝座。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所以将来有一个审判的宝座。那么审判的宝座以外呀，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宝座叫什么？就是希伯来书第4章16节所说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施恩的宝座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造会幕的时候，神叫他们造了一个约柜，约柜上边呢就造了一个施恩座啊，有遮掩约柜的基洛佛啊，那个翅膀就照着一个这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叫什么？叫做施恩的宝座。凡是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人，都能到宝座前来求恩典啊。所以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第4章16节，就是说这个宝座向我们是随时开放的。以前我们不能，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可以随时到这宝座面前啊，蒙怜悯得恩惠，做随时的宝座。所以这个宝座叫施恩的宝座。所以他差遣的圣灵叫做施恩的圣灵，他做的宝座叫施恩的宝座。神有一个名字叫赐诸般恩典的神，在弥迦书第7章18节说，神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神非常喜欢把恩惠怜悯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只管到神面前来。当我们若念起施恩，我们听起施恩，我们又熟其中所行的，就有福气，我们就可以从神施恩的宝座那里得着恩惠平安，天天过一个喜乐丰盈的日子。所以这个启示录前边呢，这是告诉我们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啊。审判的宝座将来我们也要去，不过呢变成了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，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要照着生命册上所记的要给我们奖赏，那是奖赏。白色大宝座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可怕的，是一个得赏赐。假如我们现在面对的叫做施恩的宝座，等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到天地万物要归一了，耶稣降临坐在空中，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，我们面对那个，那也不可怕， 因为我们罪已经赦免，案件都涂抹啊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是靠羔羊生命座所记载的去领奖赏。那么等这个赏罚一过啊，神把这个整个的最后的总结账弄完了，我们就要到，若是我们真的得胜，我们可以与耶稣一同坐在统管万有的宝座上，直到永远。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福气，一个好消息。今天我们就查到这里。启示录要道略解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九讲，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九讲。我们打开圣经，启示录第一章，启示录第一章，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，第四章到底，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，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，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那诚实做见证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祀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我们还要先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位先要提出来，因为与我们有关系的事我们都要说明。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才有死亡，假如耶稣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他从神里面出来，他是神，假如他若不道成肉身，他就是永远不死。所以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来死，这个耶稣到地上来死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别的安排。所以耶稣假如不道成肉身，他是太初的道，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假如他不取得人身，人的身体，这个人的样子，他就不能死。所以圣经里说神呢，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独一不死，这个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。那么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，他是永远不死，他从亘古到永远，他永永远远自我存在，所以他不能死。同时他是灵，他是至高的啊，这个能力的总根源，所以他不死。那么他要替人死，他要解决人类许多的问题，他必须来死。所以这里说是从死里首先复活，所以从死里复活，耶稣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从死里复活。这个从死里复活也是耶稣基督证明他是神儿子的一个特别的见证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 说这个福音啊，保罗奉派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第三节他就说了，说这福音是从前神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那么这个福音什么呢？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神论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按肉体说，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；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因为这个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。所以无论哪一个宗教，那个教主他都得死啊。那么这个死啊，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人类所必然的结果，所以人人都有一死。唯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个是证明他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这个复活是一个特别的见证。所以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不同，别的宗教他们的教子都是有降生诞生，所以当然他是一个人呢，他就得有生日。那么他是一个人呢，他就有死的那一天，叫忌日。唯有耶稣还有第三个，就是复活了。所以基督教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，基督教特别注重的就是这个复活。基督教的真理有四个根基，第一就是复活，假如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。第二就是升天，耶稣不管复活了他还升上高天，他超乎万有，他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坐在宝座上，他统管万有。所以这个是升天，耶稣现在是升在高天之上。第三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同在，虽然耶稣升天了，他却常与我们同在。那他怎么与我们同在呢？就借着灵，基督的灵。所以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必须有灵，有基督的灵活在我们心里，住在我们心里。所以圣经里说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是这么说。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，耶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。所以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。那个基督的灵也叫生命的灵，叫儿子的灵。这个灵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称神为阿爸父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他一定有基督的灵住在里面。若没有基督的灵住在他心里，他就不是属基督的，那个不是真的基督徒，是假的。所以真正的信耶稣的人，就是把基督的灵接受到他心里来。所以基督与我们同在，第一个是耶稣复活，第二是升天，第三我们信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他的灵住在我们。但是第四呢，耶稣基督因为他肉体血肉之体，他是灵性的身体，他那个本体已经升上高天坐在宝座上，所以到了第四个，说耶稣基督那个本体他还要再来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就现在我们信是灵住在我们，我们跟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连结是借着灵，是基督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这就是儿子的灵。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，我们管神就叫父神， 啊，因为住在我们里边的是儿子的灵，在天上超乎众人之上的是父亲父的灵啊，那么冠乎众人之中的呢，给我们做联络的又是真理的圣灵。所以在圣经里，人要信耶稣必须接受耶稣基督的灵进入他里边，基督的灵、生命的灵、儿子的灵要住在我们里头，这就是信耶稣的实际。要没有这个灵呢，那就不是属基督的，这叫同在，是基督与我们同在，基督就住在我们心里，因信住在我们心里。那么基督他的本体呢还在天上，他是在灵里头跟我们联合，但是他的本体的真相还是在天上，他坐在宝座上，他将来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亲自来，他要再来。主耶稣也跟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，我去，耶稣离开门徒升天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耶稣说得非常清楚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，所以耶稣一定会再来，可是他的灵已经在我里边。那么有人就说这个不可能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我也给大家做个解释。假如我今天亲自在您面前跟您谈圣经，跟您解释这个启示录，那我是跟你在一起了，可是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只能跟你在一起，就不能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受肉体的限制，我的肉体在哪儿，我这个人就在哪儿，这是在肉体里边，我带着我的身体跟你一起在一起来谈话来查经。可是呢，我跑了录音室了，我到了录音室，我在录音，把我的声音放在电波里头，哇，这个从电台上广播出去，我不是亲自在你那里，乃是借着这个电波啊，我把这个圣经的话都用这个录音机录起来，然后借着电波广播。那这一广播呢，全世界只要有收音机的地方，只要能收到这个电波的地方，就有我在那跟你谈话，就有我在那跟你查经了。所以耶稣升上高天，他的本体虽然上升上高天了，但是他在灵里，他的灵啊却能够无所不在，与一切信他的人同在。所以升天跟同在不冲突，升天是他的本体在天上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，管统管万有。那么他的灵呢，所以基督的灵，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得非常清楚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，基督借着那个灵就与每一个人同在。那我今天借着电波可以进到每一个收听这个广播的人的家里，或者你坐在屋子里，我在那儿就跟你谈话，就跟你查经，就解释圣经。假如我要亲自本体本身带着我的身体来了，我不是把我的声音放在这个电波里，那不行，那我只能在一个地方，不能同时在任何地方。所以这就是耶稣升天以后